香港人轉工的時候成日都話江湖再見，點解江湖呢個比喻喺香港咁普遍嘅呢？退隱江湖點解又會作為一個最高指標呢？早晨，歡迎大家嚟到今集嘅堅尼讀書，我係大家嘅主持人木宇。继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韩琦筹会在今年香港书展出的新书《虚风求雨》之后，今集大家见到阿韩已经回了香港了，而我们今天又是我一个人的 DJ set。 大家见到呢，台上面有三本书，两本都绝了版了。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是会讲一个关于江湖和武侠的故事的。金庸其实算是我的文学启蒙来的，细细个的时候呢，可能第一、二、第三本书不是哈利波特就是金庸的了。我还记得是读到小学、中学、高中的时候呢，上堂都要交读书报告的，我写了十几年金庸，每年都是《射雕英雄传》，反正中文老师不同，没人知道我原来上年已经看过《射雕英雄传》了。 But anyway，去到高中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培育这个的中华文化旨趣啊，就是要给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文化有多博大精深啊，就开了一些 elective 给我们读。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 我每年都在交紧金融的嘛，那没理由不读一些武侠小说来屈分的啦，就是我基本上我已经读多了全班所有同学的啦。但入到去的时候发现呢，原来老师揀的武侠小说其实不是那回事来的，他会揀到一些墨家的经典啊，或者譬如是《求艳客传》啊，那些很古早的一些武侠来的。那我那时候就想，咦，那到底武侠是什么来的呢？那我可以承接上个星期讲阿韩的那本《虚风求雨》的，他在两个层面上面呢，是话了给我听什么叫做武侠小说的。第一，一定是有打交的啦，武侠如果有江湖没有暴力呢，它就不是江湖来的，这个是可以切合我们 intro 讲的江湖再见。其实你看到那条友跟你讲江湖再见，然后转了工，你都想打他的。但是第二就是武侠这件事其实是一定有中华文化的传统在这里的，那个不一定是一个真的中国来的。譬如上个星期的虚风寇雨的那个明朝是虚构出来的一个 alternative history。 但是我们譬如我们稍后会讲到金庸，金庸里面很多都是譬如是宋末元初，或者是元末明初，或者是明末清初的那种的乱世，而乱世就出现一个个人，而那个个人是有这个苦练回来的一个武功的。那我们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他很努力啊，郭靖很厉害啊，张无忌有奇遇啊，那我们不讲韦小宝啦，韦小宝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我们会见到整个武侠的流派啊，不只是金庸啦，还有很大全部的武侠，其实都是讲的一种的中华文化怎样在一个通俗文学里面做一个思考的。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学者叫做温瑞安，他是一个金庸大 fans 来的，他就写了一篇文叫做《古怨的回声》，谈武侠小说。他就帮武侠小说归类了做四个特征，一就是他一个民间的故事，二就是武侠小说的流变是有读者和民间的力量的，第三就是他觉得武侠小说是最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背景往往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发生在古怨的山河里面，无论是情感和思想都是在一个古怨的时间里面。第四就是他，因为他是 fans， 他就说武侠小说的时空比起一切的创作都要广大，于是读者的联想作用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我还记得上网成日都会是有人问你，是你觉得你是金庸小说的哪个角色啊？那当然我是那个打杂的店小二被人打死那个啦。那但是呢，又有些其他的学者，譬如一位叫做谭石永的学者就讲过，他认为有三个武侠小说家是很突出的。第一就是平江不肖生，是以江湖知识取胜，还珠楼主就是以地理知识取胜，而金庸就是以历史知识取胜。那我们都会记得，我们当我们看金庸的时候就好像真的学了历史一样。当然那个历史不一定是真的啦，譬如上星期我们在虚风寇雨的时候，记得在金庸在这个的《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是出现了陈友谅这个人的，而在《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是出现了蒙古的，譬如是成吉思汗啊、拖雷啊，后来忽必烈就在这个的《神雕侠侣》出现。所以其实 武侠小说同埋呢个现实嘅现实历史嘅嗰个交错系好密切嘅。咁当然我冇办法喺今集讲金融啦，金融可以连续讲十集噶啦，永远都系 DJ set 前面都系三本金融咁系 OK 嘅。但系我会想讲嘅就系、是、武侠小说呢一个题材其实系好特别嘅，因为当作家要写武侠小说嘅时候，佢有一样嘢系可以做到嘅。如果我要写历史小说咧，我就必须真系要好严谨咁样去爬成个历史系发生啲咩事啦。就算我虚构咗个人物都好啊，佢都系要贴合嗰个历史嘅情形。譬如系可能系鸦片战争啊、马关条约啊，咁我个角色系要经历呢一啲事，然后可能嗰个角色作为一个共干，令到后面一啲事可能系。共產黨掌權啊，嗰啲嘢冇發生到咁樣啦，即係好似陳冠中嘅建封二年，一件事變咗，但係大部分嘅嘢都係要 base on 歷史真相去寫嘅。但係武俠小説咧，佢寫嘅時候佢可以用另一樣嘢嚟取代歷史真實啊，嗰樣嘢就係神怪咁樣嘅武功啊。如果一個江湖上面有九陰真經、九陽神功、有化骨綿掌嗰一類嘅嘢，我哋可以想象其實成個歷史係唔同咗嘅。如果當時我哋想象嘅宋朝又好、元朝又好、明朝又好，大家都咁勁嘅時候咧，嗰、那個歷史一定會被改寫嘅。所以有一派嘅學者會講到話，武俠小説嘅終結其實係喺民國，就算唔係民國，喺新中國上嚟嘅時候咧，武俠呢樣嘢已經唔見咗嘅啦。點解呢？因為武俠呢一個咁傳統大江大海山河江湖嘅浪漫，喺槍炮嘅現代化之後，我哋除咗葉問之外，基本上冇人見佢打贏槍嘅。如果打贏槍嘅，可能係廿二世紀殺人網絡。我哋喺下一 part 翻嚟會講武俠點樣轉變成功夫嘅。但係我哋而家先至講武俠先。咁所以我哋會講咩叫做武俠世界呢？我哋可以以金融啊，我哋主要集中喺金融同埋上星期讲嘅虚风寇雨为例啦。所以当我哋讲咩叫做武侠世界嘅时候，我哋可以想象佢系一个二元嘅对立嚟嘅，一就系朝廷啦。金融小说嘅朝廷基本上都冇个好人噶，包括我全都要嘅鳌拜，然后去到比较近建制派少少嘅岳不群，佢哋冇个好人嚟嘅。邊啲係好人呢？好人都係一啲浪遊者，一啲隱士，佢哋就會係一個二元對立，但係大家都需要大家一個狀態。有一位學者叫做黃錦樹，佢有一篇好精彩嘅論文叫做《否上金庸》，裡面有一段咁樣嘅 quote： 喺武俠小説咁封閉嘅敍事體嘅舞台世界裏邊，角色都係一啲浪遊者嚟嘅。浪跡天涯係喺哋敍事時間裏邊存在嘅宿命。然而咁样嘅宿命喺一则又一则对于在朝嘅价值否定同埋唔信任里面，退隐江湖作为结局，同埋武林高人真正嘅归宿，佢哋系一种以无为有嘅居所。但系呢一种就会隐然见到一种对于乱世武侠世界嘅乱世嘅哀悼。侠客高人始终都系天下之间嘅流离者，我哋就会见到其实金庸的最高思考就是退隐江湖，譬如是杨过最后同小龙女同雕兄是唔退隐咗喺呢个嘅，应该是终南山啩，或者是一啲独孤求败啊，或者是令狐冲啊，或者是韦小宝最后喺钓鱼台啊，一个武侠世界嘅最高境界其实是融化喺个背景里边，然后等仲要喺江湖上面争争斗斗嘅嗰一班人去继续下一个故事，但系真正最高嘅境界其实系唔见咗嘅，所以就会好似啱啱所讲，武侠小说嘅边界只能够去到文初，因为天下神州呢样嘢已经系令到大家无处可逃啦。我仲记得第一集嘅时候同 Simon 录过嘅时候，我讲过话一本书叫《大茶帐》，就系讲每个人头啊要交几多税，所以就会有啲官来去 check 大家喺边度，你住喺边个城市嘅边个县市嘅边一个位。武侠小说我谂冇一个角色系有户口嘅，因为佢哋系今日我要骑马去呢度，听日我同轻功去嗰度，佢哋一个逍遥自在嘅状态，而呢一样嘢系同现代嘅世界系唔同嘅。所以其实武侠小说是承载了一代世俗大众的怀旧的，假设了武侠有一个自给自足的世时代，而那个时代是一个传统文化中国时间，于是我们一些作为一些现代的读者的时候，我们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乱世的时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二战之后才生出来的， 我哋去睇嘅时候就会觉得，哦，一场咁样对于旷古嘅召唤，呢个系黄锦树嘅句子。对于旷古嘅召唤，就会见到我哋而家见到中华文化花果飘零，道统已经唔见咗，但系曾经中国有咁犀利嘅侠客，有咁正嘅历史，我哋用另一个 angle 去睇嘅时候，武侠小说呢一个同时糅合咗历史同埋武林高人嘅呢个载体咧，就会令到我哋一啲现代读者，一啲对于大众文学有兴趣的读者看完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小小个对于历史不熟悉的我呢，我是不需要钻研相关知识的，我不需要知道宋朝南宋和北宋的差别到底是经济还是文化，我都不需要知道韦小宝有七个老婆的清朝是有什么问题出现了的，我甚至不知道他屠杀了那么多明朝人，只知道他们剃发留辫，然后一班好像不同的人这样样。所以这件事是我们可以接受到中华文化的一个很易入口的一件事来的。那金庸的武侠，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可以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部都视之为爱情小说去看的。而这件事是符合了在1930年之后比较没落了一点的抒情传统，当然后来又回来了。但是金庸的每一篇小说，每一个故事都是用情来驱动的。杨过有几多个女朋友，但最后都是揀了一个真爱。韦小宝怎样去用他的情去决定他江湖的下一个的 steps？ 我就会记得金庸小说白马啸西风最后的一句，李文秀要骑着他的白马退隐回去江南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那都是很好很好的，但我偏不想要。我偏想要什么呢？我偏想要广告时间，我们广告时间回来之后再见，拜拜。
异乡港孩，愿归来仍是少年。30个移民家庭的教养历险记，是2019移民潮后首本离散港人访谈集，由希望学暖心出版。
Kenny 地球频道已经突破了300,000订阅了，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之外，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集中了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历人士。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社福活动、任何慈善活动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亦都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欢迎回来我们第二节的坚尼读书。我们上一 part 讲了很多金融，讲了很多武侠小说，但在武侠小说的平衡的地方，其实是有武侠片的存在的。有一个 fun fact， 在1920年代末的时候，武侠片是占了中国电影产量的 60% 的，只不过是后来武侠片被人攻击它是封建迷信啦、无政府主义啦，所以武侠片先式微的。但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要想，乜金庸就唔系无政府主义咩？乜九阴真经嗰啲嘢就唔系迷信咩？所以我哋就会发现优点同埋缺点，其实系睇时代环境或者系睇佢嘅艺术性系有几高嘅啫。咁武侠片就一路咁样打压啦，后屘又二战出现咗啦，后屘又一大批人就流亡嚟到香港嘅时候，嚟到1965年，邵氏咧就大举咁样去呢个兴起新派武侠电影啊！嗰陣時咧，就有一啲譬如係《江湖奇俠》啊、《虎俠纖仇》啊、《大醉俠》，所以我唔係專家，所以呢一啲戲都交俾研究者去睇嘅。但係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一啲戲開始避開咗武俠片嘅常用元素，而借鑑一啲荷里活或者日本元素，開始變得寫實啊，冇咁多飛嚟飛去啊，有無啦啦請神上身啊，粵語殘片式嘅嗰啲嘢，而真係硬橋硬馬同你講血腥暴力功夫，每個人都百幾個肌肉喺身咁樣。咁於是武俠就喺六幾年代嘅時候開始明顯地轉向去做講功夫啦。啱啱都好隱隱約約講過武俠同功夫嘅差別就係咩？就係功夫就唔會有九陰真經噶嘛。我哋可以想象武侠入边全部人都系好大只嘅，但系其实佢哋可以系书生，但有书生夺命剑，系 sorry， 书生夺命剑唔系 應該不是武俠小說，應該是唐伯虎點秋香。But anyway 啦，但是我們看到90年代開始的時候，功夫片已經大舉進軍了荷里活了。我們有今天不好想講的成龍啦，但是很 iconic 的嘛，又有昆汀的 Q Bill， 有22世紀殺人網絡，當然有卧虎藏龍啊、十面埋伏等等的。有一位研究者葉萬峰，他曾經寫了一本書，就是講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的，裡面有一段說話是這樣的：武俠片可以看成為一個 context zone， 一個象徵性的交流空間，其中可以找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影片，帶著不同的文本、文化和意識形態特性，透過相遇和互相影響，創造出新的混雜文本，亦都創造出新的認可形性，主動地跟國家、種族和其他身份範疇協商。剛剛有其中一個 key 是很有趣的，就是混雜。陣間我們就會見到其實混雜是作為香港人的特性，但我想強調一點，就是為什麼2023年即是大家為什麼會聽到這裡呢，就是其實武俠這件事是沒有過時的，武俠的時間頂多是去到清末民初，可能民國還有一些葉問，但我們見到葉問去打美國佬的時候，就會知道這件事其實不 make sense 的，因為去到後來其實已經是功夫的世界了，功夫和做 gym 有一個很親切的關係，大家都是強身健體，然後在這個社會裡面很大隻地生活下去。但是當我們講武俠的時候，其實是一段時間是可以消除了的，因為那段就是我們細個所受的教育，或者我們可能是嚮往的那一種傳統大江大海的中國，大江南北我騎馬自由地去我想去的地方，甚至可以打到蒙古，或者是好像打到去俄羅斯那樣，見到沙皇還可以跟他喝茶添的。這樣這個的世界是架空了歷史，亦都架空了真實，而當我看的時候就有一個很愉悅的感覺，就是我是一個自由的人，然後我只要通過苦練和奇遇是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立足下去，然後成為一個英雄，成為天下四絕這樣的角色的。不過去到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我們在香港的 iconic 的人物是李小龍。李小龍是什麼呢？李小龍是武打巨星，李小龍是一個功夫高手。我們不可能說李小龍是一個俠客來的嘛，他沒有見到他飛檐走壁，然後要去為了民族爭光。但是來到今天，我們就會說李小龍是香港之光，那就很特別了。因為其實李小龍發跡的地方其實真的是美國，他的對手是 Chuck Norris。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李小龍是香港之光呢？難道真的因為 Be Water 嗎？有一位學者，浸會大學的羅桂祥，曾經在一篇論文裡面這樣提出過，李小龍影片裡面的身份建構不是在於他身體表現出中國或者香港，而是一種昇華的身體。這種身體是空洞的，不需要有具體內容的，在不同歷史、不同時空被不同的意念和元素填滿。我還記得在 Facebook 上面見到有人 po 了一個李小龍手寫英文手寫的一個健身餐單，還有他一個每日要做多少訓練的一個，即是他一個 gym bro， 他要每日都要練全身的肌肉，然後就要做戲這樣。但是這種身體最後演化成為了什麼呢？我們會見到葉問，葉問其實都是一個很精壯的身體的，他在頭兩集的時候都合理啦，打羅網拳的羅網啊，打不同的高手的時候，他都是一個民國了，中華民族被人欺，於是我作為一個原本退隱江湖，但是我今天要出來開武館教訓你一班外來者或者一班漢奸，那我們就可以投入那種很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是當然葉問他後來已經變成是打 Iron Man 啊，打 John Wick 啊，打什麼都可以啊，他遲些可能連孫悟空都打得贏的了。這種民族主義的膨脹就可以令到我們反思，到底無論是武俠也好，功夫也好，它到底怎樣去承載那一種的 propaganda 進去呢？而另一個流派就很有趣了，我們剛剛講到了有武俠有功夫，但是其實去到後來的荷里活，由吳宇森帶起的功夫，功夫應該翻譯不到做廣東話，即是槍夫，類把槍的，譬如有英雄本色，或者去到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奇洛里維斯拿著槍，但其實是打緊 Chinese 功夫的那一種。我們看到一個流派是這樣影響了西方，於是就會覺得，咦，香港的這個的武俠類型 可以行到去邊咧？咁我就喺呢個地方作咗少少嘅反思，因為我已經唔係嗰一種嘅中華文化嘅流傳落嚟嘅所謂繼承人啦。武俠對我嚟講係作為一種娛樂多於一種研究嘅對象啦。而我就會諗，咁曾經香港其實係可以挪用呢一個嘅中國文化，然後寫出一種我對於中國鄉愁一種古代嘅嗰種嘅諗法啦。同時有一種比較新派啲嘅，或者係我冇做一個好深嘅研究啦。但係上星期嘅《虛風求雨》，其實佢講咗一種好特別嘅取向嘅。《虛風求雨》入邊除咗中國元素之外，佢係冇民族性嘅。佢係一個架空嘅歷史，講緊如果明朝唔係明朝而係陳朝嘅時候，入邊都仲有九流十家。佢係想喺九流十家裏邊揾到各取所長嘅嘢，然後寫到一篇好睇嘅小説。而呢一個係一個混雜嘅寫法嚟嘅，就會翻返喺上一 part 嘅時候，我想講嘅混雜性係一個好香港嘅嘢嚟嘅，又或者係陳冠中曾經講過，香港係一種雜種本土主義，香港有十種，佢歸納咗十種唔同嘅根源，而呢一啲根源點樣去影響香港人喺二戰之後點樣去揾到自己嘅身份係邊個啦，以後點樣行落去啦？呢樣嘢係對於香港人思考，尤其喺呢個離散嘅年代，我哋到底要召喚嘅係一個中國傳統文化大江大海嘅香港人啦，定係一個城市裏邊受到唔同嘅影響，然後喺成個地球 cosmopolitan 嘅地方遊走嘅香港人啦？喺陳冠中今年新出嘅新書《又一個時代》裏面，佢喺最後邊係講咗一段有趣嘅嘢嘅。佢係覺得香港嘅精神唔係武俠，佢覺得係啲咩咧？佢覺得係 cyberpunk。佢咁樣去寫啊，佢話如果香港人可以推動出一種本土 cyberpunk 嘅文化 ，cyber 就係代表高科技嘅電子世界啊。而家嘅年青人好識呢一種技術，或者係認識呢一個世界，加一種 punk 嘅放味。本來全世界就覺得香港是一個最有 cyberpunk feel 的城市，所以當時有名的電影《銀翼殺手》到其他的作品，很多都是想像香港的場景的。而 cyberpunk 其中一個經典就是 Akira 的動漫，而這些東西香港人都是很熟悉的。所以陳冠中覺得 cyberpunk 其實就會是香港文化的未來，因為只要香港人可以掌握到 cyberpunk 的放味，而香港本身佢嘅硬件係真係好 cyberpunk 嘅，我係會見到非常有錢嘅人同埋非常窮嘅人可以喺同一條街度出現啦，霓虹燈啦，高樓大廈啦，快速好唔開心嘅人同埋好開心嘅人，飲醉咗瞓咗喺蘭桂坊地下嘅人同埋好有錢嘅西裝人要跨過佢哋去翻工，成個對比其實係香港好能夠捕捉嘅一個文化嘅狀態嚟嘅。而 cyberpunk 同武俠其實都係有連結的，我們會記得最新都不是最新的了，上年出的 game Cyberpunk 2077入面都是有功夫元素和飛檐走壁，然後加了人體改造之後，輕功終於成為可能了。我們可以怎樣想像香港類型的未來呢？如果我們還要寫關於香港的類型小說、大眾小說、通俗小說，可不可以在武俠之上找到一個新的路線呢？或者我們完全去架空武俠，好像上個星期的虛風求雨一樣，一個沒有民族性的武俠還是一個怎樣的武俠呢？這件事是不是香港人才想到出來呢？我們今集時間都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於剛剛所說的內容有興趣的話，非常推薦大家買陳冠中的《又一個時代》，他在最後一篇講到 Cyberpunk 和香港的未來。好，我哋下个星期嘅堅尼读书再见，拜拜。